被遗弃的桑枝。清朝乾隆年间，刘吉镇出了个神医，他姓刘，提起刘郎中，方圆百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有人称他是华佗重生，有人赞他是变雀在世。小小的殿堂里挂满了妙手回春的匾额条幅，上门求医的病家踩破了门槛儿。刘郎中医道高明，没有治不好的疑难杂症。可是自打今年除夕过后，刘郎中就闭门谢客了。为什么呢？刘郎中自己的儿子重病缠身。起初刘郎中并没有把儿子的病当回事，只是给他配了几副中药，料定五六天之后即可康复。谁知这一晃半年过去，还是外甥点灯笼照旧。眼见儿子的病一天重似一天，刘郎中的老婆憋不住了。听说呀，十里铺的李郎中治病可有两下子，咱们请他来给儿子瞧瞧吧。刘郎中正在翻祖传的医书，听了老婆的话，脸色顿时变了，一拍桌子跳起来：连我都治不好的病，他李郎中有啥招呢？他喊我师爷，我都懒得搭理。30多岁的李郎中是半路出家，跟刘郎中的徒弟学过两年，接着就在后山的十里铺开门诊。而一传六代的刘郎中，6岁随父学医，16岁独身行医，26岁就已经大名鼎鼎。他治好的病人比李郎中见过的病人还多，开出的处方比李郎中读过的药书都多。刘郎中怕折了面子失了身份，硬是不答应。老婆急了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闹的是鸡犬不宁。刘郎中只得让步。这一天他乔装打扮一番，雇了一辆驴车，隐姓埋名瞒了自己的身份，把儿子呢送到了十里铺。李郎中不知道眼前这位是谁，他诊治完之后就开了药方。刘郎中不动声色接过来，带着儿子走出药铺，来到偏僻的地方，急忙掏出药方来看。这一看不觉得大为失望。鼻子不是鼻子，嘴巴不是嘴巴，对着葫芦画瓢还画成个南瓜，照着猫画虎还多画了一只脚。原来这李郎中的药方和刘郎中前天给自己儿子开的几乎是一样，只是多了一味无关痛痒的药桑枝。这个药方怎么能给儿子治病呢？看来李郎中也没什么高明之处。刘郎中随手撕了药方扔在路边，回家和老婆一说，老婆急的是老泪直流。刘郎中就安慰他：哎，咱家祖传的医书是有的是，待我慢慢再找找良方。中草药吃了一罐又一罐，一筐又一筐，但是儿子的命最终还是没能保住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刘郎中是心如刀绞。为了弄清病源，找到良方，治好以后的病人，这一天他背着老婆，颤抖的手剖开了儿子的肚皮，竟发现里面有一个鹅蛋大的肿块。他把肿块取出来，用药水养在了一只泥盆里，想好好的研究，找出治这种怪病的良方妙药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刘郎中走遍了荒山野岭，到没有人烟的山沟沟里采来各种草药，回家放到泥盆里一样一样的试，可是竟然都没效果，肿块没有任何变化。有一天刘郎中出诊回来，准备把刚才在路上一条阴沟里采来的几味草药放到泥盆里去试一下，可他一看到那泥盆，顿时是目瞪口呆，那肿块不见了。 刘郎中急忙喊来正在灶间烧火做饭的老婆，焦急地问道：
哎呀，那泥盆里的肿块到哪儿去了呀？
老婆一副做错了事情的模样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俺也不知你泥盆里养的是啥，就用烧火棍一拨它就不见了。
刘郎中心头一颤，就像茫茫黑夜里猛然看见了一点亮光，他忙让老婆将把这烧火棍拿来。老婆掂着一双小脚到灶间拿来了烧火棍，刘郎中接过一看，那烧火棍竟然是一根桑枝，也就是李郎中开出处方上那味无关痛痒的药。刘郎中顿时眼前一黑，瘫倒在地。
格言启示：人的角色有社会多重性，是谓角色从。比如刘神医，他既是郎中，又是师父，同时又是父亲。他之所以没能医好自己儿子的病，各种原因除了医技方面外，主要的一条就是角色错位。郎中治病天经地义，但千万不要把师父的面具戴在脸上。由此想到某某老师学者教不好自己的孩子，其病根也大多如此。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